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，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这些都是跟末世论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经文哈，而这些经文呢，很容易懂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就是没有看到那个重点哈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多次讲过，一定要看得完全，尽量要看得完全，不要只抓一个地方来就觉得可以讲一切的哈。这里他说三十五节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哈，好像仆人等主人从婚礼的宴席上回来。那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话呢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就会非常累，而且我们基督徒生活大概也只能过一个礼拜就完蛋了，就我们随时要很警醒等主人回来。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，就是上帝大概都会，上帝随时会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呢，腰里要束上带子，束上带子就是，其实束上带子基本上就是要做工了，一个是要做工，一个就是要打架了，就是绑好了要做事了。那我们天天都要有这种态度，那如果你照字面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就不要睡觉了，因为我们正在睡觉的时候主耶稣就回来了，然后看到我们正在睡觉打盹就很不好了。那基督徒就不能睡觉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就是在读圣经嘛，尤其在晚上就在读圣经。我不知道他这里在讲到说树上带灯要点着是怎么讲，大概就是读着圣经吧，读圣经或者正在祷告，然后等耶稣再来。各位，这样基督徒生活就可能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就会神经病了，那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请问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都是解经的非常好的题材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，我觉得就我们就可以，我始终说，你敬畏上帝，你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你用你的脑筋去想，用常识去想，不会那么困难的。如果真的想不通，那就一定是不太重要。如果重要，神会让你想通的，你就放在一边去吧。前提是敬畏上帝，敬畏上，相信上帝的话是绝对有权威的。这个话如果不是说我们要天天不睡觉守着耶稣再来，如果不是这个，我相信我们也能同意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警醒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我们等一下再回答哈。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啊，他就不断的用各样的比喻让我们更能明白。很可惜他比喻用的越多我们就越糊涂了。耶稣用比喻先说他是好像一个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好，我们想一想，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？好，这我们又不太懂了，因为今天你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大概通常不是很愉快。一个就是哎呀，菜也不好啊什么，然后又拖那么久啊，这烦死了，耽误我那么多时间，累死了。通常婚姻的宴席都是星期六晚上嘛，明天要服侍好累啊。通常婚姻宴席要回来，你心情都不好， 这都是现代的。但我们要想的，耶稣那个时候，各位，耶稣那个时候跟我小的时候有点像，去婚姻宴席都是吃一顿饭，很愉快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打牙祭嘛，难得去吃一顿饭，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火，包了这么多红包，这打秋风也不是这种打法的，不太愉快。不过这是主人，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大概是很愉快的，而且是迟到的回来。各位，你能不能猜，能不能用你的有大脑又有小脑又有很多脑细胞又有脊髓的，能不能想一想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？他就应该喝醉了，而且很愉快，对吧？应该是喝醉了嘛，而且喝得很愉快回来，所以这么晚才回来。然后看到哇，然后喝得醉醺醺的，其实吃得又愉快，哎呀真好，一敲门就开门，哎呦辛苦了，我这么晚上两点半了，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喝醉了是什么样子？喝醉就不正常了，这个主人就不正常。这的确怎么不正常呢？他就叫这个仆人坐坐坐坐坐坐坐，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。他喝醉了嘛，神经病了，然后就对你特别好，就烧了一桌酒席给你，当然你还要在那里等啊。伺候他，大概帮他洗脚吧。各位，你不觉得耶稣讲的很真实吗？主人如果不喝醉酒，不会这么神经病的。这么晚回来，然后就伺候你。各位，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今天都一直没有来？因为他在天上喝酒，不知道哪个天使结婚了。然后回来，他对你的待遇也不会太好，神经兮兮的，要帮你洗脚，因为你最希望就睡一觉嘛，对不对？两点钟了，等了这么久了，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个。39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各位，比喻转换得很快哦。上一个比喻是家主在外面吃饭，很晚回来，仆人要警醒。耶稣就是那个家主。下一个比喻是贼要来偷东西，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。耶稣就是那个贼。你知道所有耶稣自比的里面有一个耶稣是贼哦，他是君王，他是新郎，他是好朋友，他是元帅，还有一个他是贼耶。拜托，耶稣是贼耶。耶稣这样侮辱自己，就希望你的小小的脑细胞能够发挥一下，能够想得懂。你再想不懂就是在亏缺神的荣耀了。他已经羞辱自己，你又把他再羞辱一次。耶稣是贼。好，那我们就想嘛，贼来是要偷东西的嘛，所以耶稣来是要偷东西的，我就不要让耶稣来偷东西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要偷掉我的什么东西呢？救恩永生，是这样吗？我要不睡觉，免得他把我的永生偷走了。好，你听不懂哈，然后门徒也听不懂，所以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看41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我看彼得真的就在动他的细胞，脑细胞啊。主啊，你要跟我跟你，你跟我们跟你一起去偷东西吗？还是你是说法利赛人要来偷我们的东西吗？好，下面耶稣就说了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呢？啊，等等等等。第三个比喻在讲的时候把前面两个解释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太懂。就我们基督徒像管家一样，然后这三个比喻里面你都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，那个去婚姻宴席回来的人，或者那个小偷，或者那个离开家的主人，没有讲他去参加宴席，就是他离开家了，然后就把这家给 主人管，这不是一个宴席，这看起来是可能一年半载的事情，在外一年半载交给你来管。但这个人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人这三个比喻里都有一个特点，跟耶稣再来的比喻有一点跟耶稣再来平行一样，就是耶稣不在，我们今天耶稣也不在，耶稣不在，我们有一些责任要做事。我们做的责任第一个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开门，第二个重要事就是他来挖墙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赶走，当然不是把耶稣赶走，要把贼赶走。第三个就是不是他来的时候了，各位，第三个就不是他来的时候了，他来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，而是他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。好，这三个当然都是一个啊，都是在讲末世啊，都在讲主不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。我们从第三个讲起，那个最容易讲，你要好好的按时分粮管理家里的人，你不要说主人会迟来你就动手打人。三个比喻都在讲到说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。各位，三个都是啊，因为主人喝醉酒了在参加宴席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这个你管理家里也强调，特别强调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所以那些算耶稣再来的人都非常可恶，这么明显的话，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来，所以你不要算，因为你算出来那个日子就不是耶稣来的日子。贼来，各位，贼来也不会嘛，贼来不会跟你讲他什么时候来嘛，除非你看什么亚森罗平啊那种电影啊，那个大贼就是告诉你他，哦哎呀 ，Christie 的小说也是，他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来偷东西，你防了半天之后，那个时候他真的来了，东西也真的被偷了，那个是不可能，贼一般贼不会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贼什么时候来。你就会防那个贼，你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你就会在主人来的时候预备好，让他开门嘛。但是我们会睡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怎么办？所以这三个比喻其实就用我们刚刚讲的最容易了解，就是你每天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对了。你该吃的时候吃，该喝的时候喝，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。哎，各位，拜托，你觉得主真的是如此的愚蠢？他是今天中午12:30再来，被你猜到了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？12:30。于是我们知道主12:30来，各位还有4分钟啊。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在那里读圣经，或者你跪在那里祷告，或者你在路上先出去传福音，然后一面传一面看他有没有看他，然后主耶稣就来啊，看来唱哇，这2000年来你都在专心的传福音，哎呦，真是好爱我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有赏赐有赏赐。然后我正在那里祷告，我来的时候在那里祷告，然后主一来，哎呀，康来昌啊，2000年你都跪在这里祷告，哎呦，真是好爱我啊！啊，嘉奖。或者我正在读圣经，或者我正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什么什么工作。哎 ，come on， 你以为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你在做什么，他就以为你这一辈子在做什么？你以为上帝蠢到那个地步啊？你觉得上帝来了他才看得到，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觉得这2000年上帝都在睡觉，耶稣都在睡觉，一直到他来的那一天，来到这个世界看看大家在做什么，哦，你正在打仗啊，你就该死，你正在传福音就好，你以为上帝这么笨啊？你觉得上帝现在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吗？你觉得上帝不是天天时时刻刻知道你在做什么事，而且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所以这里讲的事情其实又 非常简单，你时时刻刻是活在主面前，好像他就在你面前一样，好像他就在敲门一样。所以这里不是在讲你不要睡觉，这里不是在讲你不要吃饭，你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始终把耶稣当作你的至宝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耶稣告诉你，你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他要你做的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天天都有征战，12:49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喜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迫切呢？你看耶稣讲话真是气死你，上面讲放火，下面讲浇水，其实两个讲的，一个是讲千年以后的事情，他再来的时候要烧这个地上，一个是在讲再过几个月以后或几个礼拜以后的事，他要上十字架。而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，因为他的十字架会叫这个世界有火，他这个十字架会分出那些会被烧掉的和会持守的，他受的洗会分出那些得救的和不得救的。基督徒在世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就在这种纷争中生活。51-53，天天都在纷争，你的家里也有纷争，你自己一个人也有纷争，争什么东西？争我是以耶稣为我的主，还是其他东西为我的主？如果你全家都以耶稣为主，我们就没有纷争。当然了，技术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纷争，但是我们就没有基本的矛盾。你不以耶稣为主，你们可能也不纷争，你们是一群贼，同心合意攻击主，但是还是会跟主纷争的。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哦，什么时候主再来。54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了南风，就说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伪善的人呐，假冒伪善意思是什么？假冒伪善就是说你明知故犯，这叫假冒伪善。假冒伪善不要先想到说在骗人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重点在你知道你故意的犯。从人的不认识耶稣，从小孩子的装蒜，从老人的装蒜，从我们每个人的装假，从我们每个人的明知故犯不信耶稣或者是虚伪，通通都是一样。这个世代的特点，亚当夏娃的特点就是明知故犯，不是吗？他明明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，他明明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他故犯，他要把它遮盖起来。嗯，怎么藏得住呢？耶稣在这里讲，每个人的罪有应得，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无可推诿。就我很喜欢讲的罗马书1:2，神是明明可知的，可是我们故意的装不知道他。耶稣再来或者是老板在敲门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，你却故意装作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有一些很基本的事你都知道，你看到云那么黑，你说要下雨了；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征兆，你说你不知道耶稣要再来了，你在骗谁呀？你在骗你自己吗？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耶稣已经在看你了，你在骗谁呀？各位，我们岂不天天都在骗自己吗？所以你不必算主什么时候再来，你天天活在主面前就好了。而你应该知道你天天是活在主面前的，所以你要能够，你如果连那么简单的事你都能分辨，那么很厚的黑云你就知道要下雨了，你也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你应该知道主就在嘛。所以57，你们又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什么是该做的事？ 58节，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哎呀，亲爱的夫子啊，你在讲什么？他在前面，记得前面他在讲什么？前面讲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就主要来了。然后又在讲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你要预备好。然后又讲你看到天很黑，你知道要下雨。然后现在又在讲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路上要跟他和解。这个话好像有点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的话，我们在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先想到有人得罪我们，我们跟他和好，要不然我们献祭主不喜悦。对，那里有那个意思，但这里是这个意思吗？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尽量跟他和解，否则差役会把你下在监里。那么从58节这个很简短的一句话，应该知道一件事吧，你跟两个人走在路上，他是去告你的。从这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出你是错误的那一方面，因为你最后会被下到监里啊，你是错的，所以你要跟他和解。你一定有欠的钱没有还，你要赶快还，欠债要还钱，免得人家把你关起来。各位，那我们照字面来讲，我们欠债不要还，我们不要欠债就好了嘛。但是他说有人告你，跟你一起走路，你要跟他和解，那显然我们有这危险。那这是什么？这里的经文应该在讲告你的就是上帝。这里经文跟你讲，就是你每天需要在上帝面前做上帝要你做的事，其中有一件事，认罪悔改，求主的宝血洗净，好在主来的时候你是得赦免的。这就是你每天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大家最喜欢看的，就讲末世最喜欢看的马太福音24章25章。马太福音24章25章第1节，24章第1节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。好，这个耶稣出了圣殿啊，那些乡下人，耶稣的加利利的门徒，跟他一起来耶路撒冷，看到这圣殿，这土包子啊，哇，夫子啊，在其他地方讲，他们正土到一个地步，还不是说哇，这圣殿盖得好漂亮啊，他还不是说那个圣殿那上面的石头是怎么放上去的，怎么抬上去的，这些都是力学的问题，他们还问不出这问题了。他们说哇，这石头好大哦，你说够不够土了，连一块大石头都没看过。耶稣说，哦，这么大不稀奇，这些石头都被拆掉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那他们很快的就能从他们旧约圣经的训练想到，如果这么伟大的一个圣殿会被拆掉，那一定是世界末日。所以门徒的问题跟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是有关系的，是可以连在一起的。世界末日才可能有这么恐怖的一件事。然后他们后来就在上了橄榄山，上了橄榄山的时候，门徒就什么时候 你降临，你不觉得这问题有点奇怪吗？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征兆呢？你降临，各位，我现在打手机到天上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什么时候降临？这个合理。耶稣坐在我旁边说，你什么时候降临？这很愚蠢。你降临，他不是就在旁边吗？什么叫你降临？他们的意思应该是，那个你的国的降临，也就是说你彰显你的大威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有什么征兆？这是大家都很喜欢问的问题。照门徒的问题，大概他们猜是一个礼拜以后，还是三天以后，就很近了。那个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那时候就是新天新地，以赛亚书所讲的，约珥书所讲的，旧约所讲的，我们今天看的只是九牛一毛。什么时候？末世什么时候临到？耶稣回答是千古名言，也就是千古被人忘记。不要被迷惑了，可是一谈到末世论，大家就都被迷惑了。不谈到末世论已经被迷惑了，一谈末世论就更被迷惑了。
朋友，我是摩西弟兄，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.org。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，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。